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哥罗西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这卷书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末了讲到信徒在工作上的圣洁，他向做仆人的提出劝勉。而《哥罗西书》第四章，他继续教训做主人的或做雇主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这里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保罗说，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主人应该以公平对待仆人。有一天做主人的也要站在基督的面前受审，每一位基督徒雇主以及雇员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不管做什么事，你都要像是给主做的，因为你既是属他的儿女，那么你就要向他负责。下面的几节经文继续谈到基督徒其他的行为表现，就是祈祷、社交活动和言论。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祷告和警醒这两个词是并行的，也是很重要的。这使我们想起尼希米来，当仇敌想阻止他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并没有呼叫说他无法做这一件大功，他也没有说我们祷告祷告就算了。不，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九节记载了他的话，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他说的派人看守和昼夜防备，那就是警醒。有一位在乡村的牧师说了这样的话，当一位农夫为他的稻田祷告的时候，神要他在说阿们的时候手上是拿着锄头的，那就是说如果你为某件事祷告，那么你就要为那件事去努力，不是把它放在一旁不理会它。也许我们今天听到不少很空洞但似乎是很虔诚的一些祷告方面的教训。我收到一位传道人的来信，说他得了癌症。他写着说，我到医院去检查，发觉害了癌症，他们建议我动手术，但是我回家来决定学习你上一次得重病那样，只信靠主。我读完他的信之后，就马上回一封信给他，我说某某弟兄啊，不错，我是信靠主， 但我不是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我去找了一位有关的专家，他替我诊断之后又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专门替我治病。我动过两次手术。某某弟兄啊，如果你要做一个聪明的基督徒，那么你最好尽快去找一位好医生，把病情告诉他，让他来医治你的病。同时你也要信靠主，他必定会眷顾你的。你要知道我是那样做的。所以祷告和警醒是并行的，这是很实际的教训。这里提到感恩，要记住要向神感恩，因为他要垂听你的祈求，可能不一定按你心里所求的，但他会回应你。这就像呼吸一样，吸是接着祷告，呼是接着感恩。接下去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别忘了为我们祷告。今天你可以接着祷告来帮助你的牧师跟其他神的圣工。保罗说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写着信的时候，他身在监狱之中，他希望重获自由，可以继续的传福音。我认为我所侍奉的每一方面的工作都是一道门，我常常求神保持这些门能够敞开，他也应允了我的祷告。当我奉献侍奉主的时候，有一节的经文给我很大的提醒，那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那节经文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神为我敞开了许多门，我也祈求他为我开更多的门。接下去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里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神的儿女在世人的面前有一个责任，所以不要做神愚昧的儿女。今天我们也听到许多荒谬的言论，有人说主耶稣要在某年再来，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但那一年过去了，主耶稣并没有来。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一类的言谈，尤其是在没有得救的人面前更不应该。我们也不可以说自己是信靠主的，而自己的行为却表现出对主的不信靠。我们绝不可以在世人的面前有这些愚蠢的表现。曾经有一位姐妹知道我重病之后，就写一封信来责备我，说我不应该去找医生，她说那样是对主没有信心。她的信上写着说，我得了癌症，但是我信靠主，我不去找医生。不久以后他就去世了。我担心有时候我们的愚昧行为会成为邻居的笑柄，他们会说这基督教真是愚蠢。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些经文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这意思是说要抓住时机，当你看见有机会就求主引领你，不要去勉强人，而是向主祷告，求他为你开门，他会开门的。我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有更多的时间跟你分享我这一方面的经历。你要求主为你开门，我做牧师常碰不少的钉子， 当我初初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去探访，敲人家的门，门一打开，我就碰一鼻子灰。后来我学乖了，在我探访之前，总是先祷告，求主为我开门。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神的儿女不可以口出恶言，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下面一段的经文记述了一连串的人名，他们是保罗所认识的，有男也有女，他们活在第一世纪，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也是在异教主义之中，但他们都是属神的儿女。这些人中有许多住在以弗所城，我曾经到过以弗所，上过剧院那里，从那里往下看，可以看到那条由大理石铺成的大道，我可以称它为海边大道，因为它一直伸到海边的码头那里。我当时在想，人可以在这里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大道上走过，有一位可能是推基古，另外一位或许是阿尼西姆，或者是亚利达古，或者是以巴夫，他们全是基督徒，是第一世纪属神的儿女。有件事很有趣的，就是保罗从没有到过哥罗西，但他提到这些人的名字，有很多是住在这个城里的人，这显示保罗带领了很多人归主，而那些人回到自己的城去，保罗却是没有到过那些城，所以他的传道工作影响广泛，无远弗届。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推基古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四节以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二节都提到他，他是主里的一位好弟兄。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的经文，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阿尼西姆是腓尼门的仆人，住在哥罗西，他从主人家里逃出来，后来得保罗的带领，相信了主耶稣，又被送回主人那里。保罗差阿尼西姆回去的时候，给腓尼门写了一封信，他告诉腓尼门，阿尼西姆是他亲爱的兄弟。由此可见，这是在基督里的新关系，主仆之间现在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弟兄了。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的经文，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尼大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亚里达古是与保罗一同坐监的，也是他的朋友。马可是约翰马可，又是巴拿巴的外甥，他写了马可福音。在保罗与巴拿巴首次出门游行布道的时候，马可离开了他们，就因为这事 保罗在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不想再带他同去。保罗对约翰马可的判断是错误的。保罗在这里承认马可是一位好弟兄，他吩咐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要接待他。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又提到约翰马可，他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的话。好，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的经文。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耶稣或犹士都，在希伯来话可能就是约书亚。奉割礼的人中，这暗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告诉我们在哥罗西教会里有几位以色列人，但不是很多。哥罗西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信徒组成的，这几位都是好弟兄，是保罗的得力助手，他们本身也是伟大的宣教士。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夫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以巴夫是哥罗西教会的牧师，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因此有一份新的侍奉，就是专心祈祷。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来信告诉我说，他瘫痪了，再也不能出去四处传道了。于是我就写一封信去鼓励他，说请你为我做一件事，就是为我祈祷。祈祷是一种很重要的侍奉。如果神让你行动不便，那么你就为他的仆人祷告，那意思是说神给你一种新的侍奉。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腊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这三个城是很靠近的，希腊波利和老底家大约相距六到十里路，他们都在哥罗西附近，这三个地方都有教会。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保罗第一次提到迪马的时候称他为同工，但是现在只说迪马，那表示他不很认识他。后来迪马果然离弃了保罗。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五节的经文，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灵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这些城里都有建筑宏伟的庙宇，但基督徒却是在家里聚会。我一向就认为教会是在家里开始，他最终也会回到家里去。接下去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的经文，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保罗提到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可是保罗并没有说他写过信给老底家的信徒。很显然的，保罗的书信被当时的信徒四处传阅， 老底家信徒阅读了他其中的一封书信，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封信可能是以弗所书。保罗吩咐哥洛西的信徒也要读那封信，并且与老底家的信徒分享他们所读的信。接着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雅基布是保罗提到的另一个人，我们对他的认识非常的少，只知道他有某种的恩赐，保罗吩咐他要运用那恩赐。最后让我们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的经文，我保罗亲笔问你们恩，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大部分保罗的信是由别人代他写的，在这里保罗吩咐人代他写这一封信，他就签上自己的名字。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到自己的捆锁，他要他们为他祷告。这里说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很美的一封信，保罗写给一间从未去过的教会，但是他认识他们，也带领他们信主。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哥罗西书今天也在这里做一个结束了。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让我把讲解过的哥罗西书第四章再读一次，让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这里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内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的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夫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灵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让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在您的恩典之中，在你的引导之下， 在你圣灵的保守之中，让我们把哥罗西书查完了，这里面丰富的真理，但愿成为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帮助，也成为你仆人自己的帮助。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借着电波能够不断地把你的真理传扬，愿你赐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